嗨，亲爱的朋友，我是莹如，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台湾就业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小时候呢，我非常的喜欢玩一个游戏，叫做《超级玛丽》，不知道你有没有玩过？它就是一款那个打 game 的游戏，那闯关的过程呢是非常的刺激的，因为随时会有挑战出现，常常就在你最意想不到的时候让你 game over。那我觉得人生有时候就像这样耶，随时有挑战来临，有的人走不下去的时候就真的 game over 了，要能够擦干眼泪继续的往前走，我觉得真的很需要复活的力量。不知道文轩有没有玩过超级玛丽？
有，我的年纪有。
那你喜欢吗？
喜欢，但是我刚在听你讲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都很希望能够有无限命，然后可以永远不死。但是当自己在玩的时候，如果遇到很困难、很困难的人生的关卡的时候，其实有时候真的希望我现在就死掉，
很痛苦的感觉。好，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呢，就是作家李文轩。Hello， 文轩你好。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易如你好。
真的很开心可以访问文轩，我觉得整个录音室呢就充满了气质感。你本人真的很有气质，一定很多人这样跟你讲吧？
但我也是会骂脏话。
真的吗？你是说气到一个不行的时候吗？
没有，就朋友之间好笑的时候，反而生气的时候不会骂。所以有时候我就会被我那个，我因为我有在写歌词，然后我的经纪人是他们就是以前也是脏话飙不停的，但他们就突然有一天就觉得这个好难听哦，就是他们当他们开始稳定在教会之后，他们就觉得好难听哦，然后就自己就决定不骂了。然后有时候我还是会脱口而出，然后就会被打一下。
你刚刚提到说自己的人生在这个痛苦艰难里面，有时候真的巴不得算了，感觉死掉好了，反而是一种解脱的感觉。所以我们今天呢，云彩非常很开心邀请到李文轩，就是要来谈一谈文轩的生命故事哦。我深深的感觉到你的人生的经历真的好像拍电影哦，好戏剧哦。你自己有这样的感觉吗？就自己回顾自己人生的时候，
很希望不要，但是就觉得好像经历很多很多自己无法预期的事情。然后其实在电影在编剧过程当中，他会有一个原则，就是希望这个角色呢到最后是成长的，他可以克服困难，或者如果没有克服困难，至少他要有成长。那我现在就是还没有克服困难，但我希望我自己是有成长的。
不只是成长，而且你还写了书。透过你写的书，我想很多人得到安慰。你人生的第一本书叫做《失去你的三月四日》，那本书其实就是在描述前半生感情的经历嘛，你的爱情故事。那这本书后来有被改编，然后翻拍成偶像剧。我想话说从头啊，你是来自于什么样的家庭？为什么可以把你培养的这么有书卷味啊？
我是出生在军人世家，就是不管娶进来的嫁出去的全部都是跟军方有关的。那其实我根本没有想过自己会出书，我那时候只是遇到我的初恋男友，因为我们在大学认识之后交往11年的时间，然后但是有9年的期间他几乎都是在生病。其实我真的没有想过他会走，但后来真的就遇到这一天，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排解那样的想念，或者是整个人好像掉进一个真空的感觉，就是你说话不再有人听到，甚至你已经不想说话了。所以我那时候就用文字来写，我那时候都是写在自己的部落格，然后我爸妈看到之后，我爸爸甚至会说不要再写了，这些文字看起来都很痛苦。但是我觉得如果我不写，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去度过每一天，因为那个情绪你必须要有一个出口。所以我就一直写，写到后来有出版社跟我联络，希望我能够集结成书。那时候我就觉得那是非常个人的事情，我不知道这样出书到底可以帮到谁，所以我就拒绝了。那后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有别的出版社找我，他就告诉我说，文轩你其实是很幸运的，当你遇到事情你还能写。有很多人他可能遇到他人生中失去他最挚爱的人，他是没有办法说也写不出来的， 但是他可以透过你的文字，他觉得有人了解他。所以因为他这样跟我说，所以我就被说服了，然后我就把这些东西都交给他们，让他们出版。
在这本书当中提到了你跟男朋友就是泽明两个人很多的点点滴滴的故事哦。你在18岁的时候遇到他
对，大一的时候
还记得遇到他的时候的那一刹那的感觉是什么呀？
因为淡江很冷，我们都念淡江，然后他那天是从三月份的时候，那天有寒流，他就从观音山上面骑车下来，然后因为他自己住在我们学校的后山，那是比我们在学校附近可能是更冷的地方，然后他因为很冷，所以他就先到他同学家去窝一下。那刚好那天我们就在朋友家煮火锅，因为淡江的学生，如果念过淡水的学生就知道，我们几乎一天到晚都在吃火锅，
因为太冷了。
对，然后很奇怪的是，当他一开门的时候，我看到他第一眼，我就觉得那是一种相认的感觉。诶，这个人好像在你生命中，他会有一个重量，但其实我们从来都没有见过。那天就大家就边吃边聊，到后来几乎就所有人就听我和他在聊天。我们共同的朋友就说，我觉得你们好像是同一个世界的人哦，好像不是今天才认识这样。
按着你自己本身的个性，是属于会一见钟情型的人吗？
我没有想过，但是因为他我才发现自己是
而且你说你们爱情长跑11年呢？
对，
当中有9年他都在生病的过程中。
对，他要升大四的时候，他因为就是家里环境很不好，就欠负债1000多万，所以他希望能够帮家里一点忙，就是大四课比较少的时候，他就去电脑公司打工。那因为进去那公司必须要做体检，才发现说，哦，他胸腔有一个肿瘤，那时候大概是一个拳头大小，到最严重的时候已经长到4个拳头大小。
有件事情我蛮想问文轩的，就是因为我在你的报道当中有提到说，你在18岁的时候遇到男朋友，后来你们两个就是坠入情网嘛，交往1年多的时候有协议要分手，但是当男朋友后来身体检查出来是有状况的时候，在医院里面，结果你们反而复合了。然后我就大吃一惊，我想说，诶，这个为什么呢？
当我们分手的时候，他生病，然后他那时候送进医院，但没有告诉我。后来是他的大嫂跟我电话联络，问我说愿不愿意去看看他。然后当推开病房门的时候，你就知道啊，你真的没办法离开这个人，所以就决定和他一起走下去。
泽明身上有什么样的特质，或是说你在他的生命里面看到什么会这么吸引你啊，会这么欣赏他？
其实我第一眼相认的时候，我根本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但反而是因为相处之后，就慢慢感觉到他的好，就是那个好是发现来的，并不是你在第一眼的时候就觉得他是一个很好，或者说他一定就会是你未来的男朋友。那我后来发现是，我都一直觉得我身边很幸运的是，我遇到好几个基督徒，然后他们都是非常自由的人，包含我认识他，然后还有我毕业那一年刚好遇到921，所以到了埔里去工作，到原住民的部落，然后有不同的主管，那主管也都是牧师或者传道，这些人他们真的是用生命去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子，然后让我看到说他们是那么的开明然后自由。比如说我在大一的时候，因为就被老师带去参加一个圣诞茶会，然后做决志祷告，我那时候还问老师说，你知道我生命中让我让出一个位子给耶稣坐，那如果我不要他的时候，我可以叫他走吗？他就说可以。然后那我后来就慢慢就参加学校的团契嘛，然后我也跟泽明交往之后，我就问他说，为什么基督徒有这么多的规矩啊？为什么基督徒有十诫啊？他就说，可是你想想，当一个基督徒除了这10样什么都可以做，你不会觉得自己其实是可以是做很多事情的嘛？我才发现，哦，我没有这样想过，就是他的那个思考是我不会去想到的一个模式。
所以你会认识到基督信仰跟泽民有很大的关系吗？
其实没有，其实是因为我大学的时候我们系上很多老师都是基督徒
哦，
对，但是我觉得那时候只是开一个门，但我真的是遇到泽民之后，因为我就觉得我好像暗恋这个男生，然后我就知道他是长老教会，所以我就想那他可能会去我们淡水老街上面的长老教会，所以我就跑到最后一排坐在那边，然后假装跟他巧遇。
好浪漫哦。
然后就对他看到我的时候他也很压抑，他不知道，他说你是基督徒，我说哦我不是，但是我有点兴趣。
是
啊，嗯，对啊，
想不到会有一个这么有气质的美女在那儿埋伏他。
对。
在旁边观察泽民好了，你观察他的生命，嗯，他是不是很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啊？
他让我看到说原来一个人的生命，虽然他自己也很在乎自己的生命，但是那时候我才知道什么叫做顺服，就是如果他真的没办法好好活下去，那他的生命就是由耶稣来掌权。然后甚至在我们交往过程当中，其实他因为他是转学生，所以他的课业很重，然后他又不是原本就念相关科系的，所以他等于是要从头来，但是在那么大的功课压力下，他居然会固定花时间然后骑车到天母去当一个青少年团契的辅导，对，然后陪他们。那其实我在旁边看，我都觉得你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去那里，甚至寒暑假的时候要带他们出去，可能住三天两夜这样。包括他要念教育学程，他都跟我说，像他是从这种环境很不好的家里面生长出来的，可是因为有了教育，所以他可以有新的机会，那他就觉得他也希望自己用教育的方式去到原住民部落，所以他那时候去念教育学程，就是希望能够到山上去教那边的小朋友。那至于陪伴那些青少年团契，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因为自己从小在教会里面，他知道说那个对他的生命来说很重要，他也希望他也能够给别人，所以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慷慨，然后愿意给予，然后也很有格局，就是我觉得他在看很多事情都不是从我们一般大学生或年轻人的角度去看，我觉得他是有一个长远的时间在看这件事情。
你在他身边是基本上都是处在这种比较观察的状态吗？
嗯，
还是说你也会跟他一起？
如果那件事情是好玩的，比如说他想要去兰屿教书，那我就会跟他去。
哦，
对，后来我们一起到埔里，我去做921的重建工作，然后他也因为我在那边，所以他就去考了南投县靠近清境农场的一个国中，他就是去当原住民的特教老师。也在那个时候他又再次的发病，嗯，其实会非常的孤单，因为我不敢告诉我家人。当我曾经提说我想要跟这个人结婚的时候，我家人会觉得嫁给一个不健康的人是一辈子的事情，我爸爸很不放心，然后他就不赞成我们结婚。所以后来泽民他又癌症复发的时候，其实我都不再敢跟家人提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住在南投的山上。我那时候曾经有一次把他送去急诊，然后就看着护士在为他打点滴，我坐在他旁边，这时候刚好有一个人传简讯给我，就是我们当初吃火锅的那个地方那个共同的朋友，他就说，欸，你们好吗？然后我就眼泪就一直掉，我就觉得我好孤单哦，我没有任何人可以说，然后刚好他那时候问候到我。对，可是泽民他复发之后，我也决定我要受洗，包含那时候其实在那段期间我在埔里我已经自己去找教会了。
为什么呀？
我不晓得耶，如果现在回头看可能会说是上帝的声音在提醒我，但我自己是很 很清楚我想要去一个原住民的教会，就是我不仅是在信仰上要有造就，我也希望能够更理解原住民信仰在原住民的对他们生命当中的分量是什么。所以我就选了一个，虽然他是在埔里镇上，可是刚好那个小组就是一个原住民的传道在带的。那我让他带了大概一年多的时间，我就决定要受洗。其实受洗的时候需要上台去讲话，然后我就跟大家分享了三件事情。一个是请大家不要小看你平常去关心一个人，因为可能我像我在淡江的时候有很多，有我系上的老师，然后有校园团契的辅导，他们都很有耐心的在带我，但是我那时候是完全的叛逆的一个人，我会一直去在跟辅导一对一的时候，我会一直去问他很多我觉得我不理解，我觉得不对，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事情，或者我会觉得说你明明就是一个电机的博士吧，你怎么会去相信上帝这种看不见然后听不到他声音的人，就是会有很多叛逆的想法。可是这些人他们的付出，在他们自己跟我相处过程当中，他们可能看不到一些结果，可是却没有想到这颗种子会在十几年后，他在一个乡下地方的小教会里面，他决定要受洗。对，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一直都希望自己的受洗是在一个圣诞节啊，或者是什么30岁生日啊，这种很特别日子。可是当我真的觉得我的生命跟上帝是有关联的时候，我觉得任何一天都是一个受洗的日子。你不用再等到复活节，不用等到什么感觉会有一道神光降落的时候你才要去受洗。那时候其实因为泽民复发，所以很多人就跟我说，你确定吗？你信这个宗教是他并没有让泽民好起来反而复发，然后你要不要改信其他的，比如说妈祖啊佛教。
我觉得这个问题蛮尖锐的耶。
但是我决定受洗的时候，我就觉得任何一天都是好日子，然后我不会想要在受洗这件事情上动摇。对，那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就是基督徒不用去一直在口头上叫人去受洗，我觉得当你的生命活出一个见证的时候，你身边的人他们都看得到。所以我的受洗其实是我想要告诉这些人，就是你们做的其实上帝都会用它在别人的生命当中。但是当泽民他后来他真的对抗不了这个病魔，然后他过世之后，那时候是我最怀疑基督教的时候，因为我会想，如果他去天堂，假设他现在去了天堂，但如果圣经是假的呢？那泽民就没有去天堂了，那我要去哪里看他？我要去哪里找他？所以那时候是我在这个信仰当中非常崩溃的一段时间，包含在因为我们在南投有盖一个民宿，那本来应该是我们的家，然后想要兼着做民宿做咖啡馆，他走的时候这个房子都还没有盖好。那等到盖好那一天，其实我就邀了一些朋友来，包含他教会的一些长辈，那他们来就说，你要相信上帝，你要相信有天堂。我就觉得这不是你叫我相信我就能够相信的。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会写这些部落格，也是因为这些怀疑我不知道该问谁，所以我只能一个字一个字的记录下来。我就会在文字当中去问说，如果有天堂，我是不是可以去那里找你？或者是如果没有天堂，那我该去哪里找你？有很多的怀疑，我觉得写下来之后，我就决定相信了，那就是一个决定。而且我决定相信的时候，我就不想再跟上帝分开了。
所以那时候感觉到的是心安定下来的感觉吗？
我觉得是豁出去了吧。
豁出去
就是
就交给你了。
对，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我想要相信你，我希望你是一个值得相信的上帝，然后因为我未来我希望能够在天堂口可以看到泽民他笑着迎接我。
感谢神，透过圣经我们知道了耶稣的救恩有永恒的盼望。但是这的确是需要依靠着信心去相信他。我们在一段歌曲过后要继续分享作家李文轩的生命故事。
若非你流出宝血赎回我，我怎能有机会重新来？ 全我所有罪恶和软弱，你却用完全的爱接纳我。虽然我曾有失心的离过，但你心事仍紧紧抓住我，学会放手再靠自己活，只夸耀你一切为我所做，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无价的宝山养出真实的我，多么不等价的替换，唯独依靠你，唯独依靠你，成就永恒，坚定不移的约，天涯海角你把我寻回，耶稣。
嗨，亲爱的朋友，我是莹如，非常欢迎你收听云彩飞扬，这是台湾救援之声广播中心为你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是莹如，我们要继续来聆听作家李文轩的生命故事。刚才在中场休息的时候，你有提到，其实你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提到泽明的故事，这样子。周刊采访你啊，或者是记者采访你啊，你今天来到电台，就会谈到这些的经历。那你在谈这些经历的时候还会有痛痛的感觉吗？
不会痛，但是会很想念，然后会想哭。对，
哭吧。我们的节目是很释放的。我自己也常被来宾逼哭。
对，但我觉得还好，当我写完那本书，然后不断的要去一些营会啊，或者是一些跟生命讲座有关的去分享的时候，我觉得那时候我大概就是整理完了，所以可以比较没有那么痛的感觉。但其实我觉得那时候就是泽明走了以后，我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不太会跟人有眼神的接触，然后我不太会跟人讲我自己心里面的事情，我再怎么分享大概就是书上会写过的。我觉得那时候的情况是，这个世界上最懂你的人他已经不在了，所以你讲任何话都没有意义了，你只能跟上帝说，你只能跟可能在天堂的泽明说。到后来其实我隔了5年的时间我才又遇到我的先生。很多人都说为什么啊，其实那时候有发生很多，包含我公司的人都阻止我结婚，因为我认识我先生大概一个礼拜我们就决定结婚了，然后他们就觉得李文轩你疯了就是你遇到诈骗集团了对，一个礼拜就决定、wow. 然后因为我先生他是一个针灸的医生，我是在他那里看病的时候，我就觉得诶，为什么我都不用讲话他就可以知道我最近的状况，觉得
你说帮你把脉的过程当中吗？
对，或者针灸的时候他就知道你最近你睡得很不好、oh. 然后你最近的工作你的睡姿怎么样，然后你为什么有很多话不愿意讲出来，就是他看你的手的皱褶啊或什么，他就知道说你是一个很压抑的人之类的。我就突然觉得自己好像重新又被一个人懂得的感觉，即便我没有说、oh. 对，就很奇妙的感觉。然后
我在想说我们今天这集节目播出去中医师啊针灸是不是暴动
对，我就但我一年我其实都没有跟他有什么太多的对话、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称呼他，比如说是要叫黄师傅吗，还是黄医师还是黄老师什么的，就一年之后就突然聊起来，然后我们就决定要交往。
是在什么样的场合突然聊起来？在他的诊间里面吗？
不是，因为他那时候我已经在工作了，然后我在协助一个女生在西藏去、她要做一些义卖二手家具、然后卖到钱要送去西藏，让那边的小朋友可以有奖学金然后去上课。她也是一个基督徒女生，那时候我们就要募集很多的东西要义卖嘛，然后所以这个医生知道了，他就决定把他们家里很多可能收藏的古玩啊或者什么都全部捐出来，然后后来就开始聊天这样。
多了更多接触的机会了。
对，
那是什么原因促使你愿意不只是跟他谈恋爱，而且是在短短一个礼拜内你就决定我可以嫁给这个人？
其实当我愿意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我就已经觉得我可以嫁了。
为什么呀？
我一定觉得你 OK 了我才会跟你恋爱。对，
但是总是会有一些评估的依据吧，
可能这一年多的看诊过程吧，就听他跟别的患者的对话或者是他对我说的话，就觉得我愿意信任这个人、觉得自己好像又重新可以说话了，就重新有一个你想要去表达的对象，就决定要结婚。
哎，不过说到这个啊、我刚刚也蛮想问文轩姐，就是你经历了泽明哥这么刻骨铭心的爱情、你那时候如果要再谈恋爱会不会怕怕的？
我其实决定结婚的时候都没有怕过，反而是在已经要举办结婚婚礼的前一个礼拜我突然就不行了，我就疯狂写 email 给我的好朋友、
我想退婚这样吗？
我有点害怕，应该是害怕、就是我知道我曾经爱一个人可以爱到什么程度、可是我知道我现在对我先生没有，所以我害怕说这样子的我他还愿意娶吗？
没有办法给他100%的爱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那时候就有朋友就说那就先暂停吧，然后或者是那你要不要跟他说，就坦白的跟他说。所以在某一天他送我回家的时候，我就在车上，我就没有下车，我就抓着那个门把，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就跟他说我不知道我可不可以嫁给你，因为他看过我的书，然后我说你知道我曾经可以怎么样爱一个人，但我老实说我现在对你可能只有70%，我不知道这样子还能不能嫁给你。他说其实你现在大概连70%都不到。他是一个很敏感的人， 我觉得也是因为他敏感吧，所以他可以观察他的患者或什么的。
是，
那他就说你现在可能连70都不到，但是对我来说，你给我的已经是我这一生能获得的100%，就是他没有被人家这样爱过。他说你和泽明其实已经不只是情人，你们曾经经历过那么痛的事情，然后经历过死亡，经历过想念，那不只是情侣，那根本就已经是一个革命情感了。但是我们认识的时间这么短，我们都还没有机会去发展我们的革命情感。他说那你如果相信的话，我们可以继续走我们自己的路。因为他不是基督徒，他说当你未来回天堂的时候，你可能可以跟泽明相遇，但是在地上就让我好好照顾你。
我觉得志豪哥的分享也是很感人啊。
对，我也很谢谢他。对，我觉得他是一个很大气的人。其实我发现他跟泽明都是一个很有格局然后很不小气的人。
文轩姐欣赏的男人的特质是这样的特质。
对，应该是。
我也在那边小气巴拉那种的。
对啊，
每天都在操烦芝麻绿豆小事。
对，那我们也过了几年很好的生活，就是一个小家庭的生活。然后他突然的就生病了。在上班的过程当中他就中风然后送到医院。所以到现在已经生病要满4年的时间。对。这过程当中我有就是我的写歌词的经纪人有好几个朋友都说你要不要带志豪受洗。我说等他好了再说吧，不要现在好像别人在生病然后我趁人之危把他带来接触基督教。哦，
那先生现在是如果他没有办法说话的话你们怎么沟通啊？
就用眨眼睛的方式，所以他没有办法表达他自己，只能我想到什么问他。他是很严重的中风，就是伤到脑干，然后就等于全身都不能动，只有右手微微的有一点点的活动，然后不能说话，然后眼睛也无法对焦，没有办法看很清楚的东西，然后牙齿也打不开，他就是有很多各式各样我在别的中风患者身上都没有看过的。然后最恐怖的是他每天只要接触到床他就开始会痉挛。然后所以我们有大概2年半的时间都没有办法好好睡觉。他那种是24小时甚至48小时，就即便他已经把他抱到轮椅上，他48小时都在痉挛。然后医院已经我们看过好多的医生，然后换过很多药，可是都没有办法。我就觉得为什么上帝让我又要再经历一次这样的，就是面对一个人身体上的软弱然后你没有办法帮助他的那种痛苦。就是后来我带他也愿意受洗，所以有牧师到医院去为他受洗，然后我自己也。
志豪哥愿意受洗啊。
对，我也很压抑。
哇，感谢神耶。
因为看他这么痛苦，我去年的时候曾经在教会约牧师一个时间，然后我坐下来第一句话就问他说，牧师，基督徒可以安乐死吗？牧师大概没想过我第一句话会问这个。对。我问完我的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说我真的觉得他好痛苦哦，我不知道他的生命这样下去到底有什么意义。然后牧师就告诉我说，站在朋友的立场，我没有办法回答你，因为任何一个回答都太简单了，你承受的痛是我们连1%都无法想象的。那站在一个牧者的立场，我也没有办法这么简单的告诉你，因为即使是主耶稣他也不会给你一个冷冰冰的答案。但是我想告诉你，即便是耶稣他也没有决定自己该如何死的方法。对，所以我很谢谢他没有告诉我说基督徒可以或不可以，他没有这样二分的答案，而是他告诉我说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我。其实我自己觉得我好像不能选择安乐死，但是我很谢谢他并没有这么直接强烈的一个否决。然后牧师并不知道泽明的事情，所以我也在谈的过程当中我也告诉他，就稍微提到一下我之前遇到的。然后我就问牧师说，牧师，我是不是受诅咒的一个人？他 他们两位是不是因为我的关系，所以他们才经历到这么大的痛苦。我们牧师是一个很温文儒雅的人，但是他在听到我这个问题的时候，他突然非常斩钉截铁的口气说，你不是。他说就算是，就算你真的是被诅咒了，上帝已经派主耶稣为你还清这一切了，所以你不再被诅咒，你已经得到释放了。我觉得那时候我好像那几年，就是那几年的痛苦才真的有一点点的松绑的感觉。
您说那几年的痛苦里面其实很多可能是来自罪疚感吗？
我从我先生送医院急诊开刀的第一天，当下我就觉得是我的问题。虽然他是他高血压中风，可是我觉得是因为他跟我在一起，他跟我结婚了，就是我会马上有这样的联想。包含我决定要救他，我也觉得好像是我的错，因为我都觉得他是一个很坚强很有意志力的人，只要把他救活，他一定可以靠着复健好起来的。可是我根本没有想过有一种救回来是他连复健的机会都没有。我们在医院是完全被放弃的，医生说他就是一辈子就这样了，然后复健老师是完全不过来看我们的，因为他觉得花在你身上的时间是浪费，我应该去带别的。所以我们在好多医院轮流跑，然后轮流复健，几乎不太有复健老师愿意理我们。
所以你会觉得说好不容易把先生救回来，结果却让他痛苦的或者说失去尊严一般的活着。
嗯，因为他现在就完全就是需要人抱，然后需要人把屎把尿，然后需要，然后他也没有办法表达任何他的情绪。最恐怖的就是一直在控告自己，对，那个是别人没有办法想象的。所以我也曾经问牧师，我说我不知道我先生会不会怪我，我从来不敢问他，我不敢问他说你会不会怪我当初决定要救你。牧师说，如果我是你先生的角色，我也希望我当场就死去，你不要救我。可是如果我的太太决定救我了，然后我成为现在这个样子，他说我不会怪我太太，因为我知道他是出于爱才要救我的。我有问牧师说，就是跟他说我很孤单，我跟牧师说，牧师我在就是过年的时候大家都在吃年夜饭，可是因为我先生他张不开嘴，他都是靠鼻胃管，然后所以我不好意思去吃年夜饭，我就在房间陪他。在半夜大家都在守岁，可能在打扑克牌打麻将的时候，很热闹的时候，我在房间里面抓着他的手和脚，要把他的那个痉挛的手脚拉开，我就坐在旁边哭。就是你真的觉得你的日子的苦是没有人可以理解的，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发泄自己的情绪，所以我觉得现在就还是用写的方式吧。牧师说，他就告诉我老约翰的故事，就是写约翰福音写启示录的。他说约翰一直活到九十几岁，他一定也觉得他为什么不能像彼得那样就是轰轰烈烈的殉道死去。当他活到九十岁的时候，他可能身边已经完全没有他的朋友了，然后他又在一个海岛上，可是就是在那个海岛上，因为他活到九十几岁，所以他看到上帝要启示他的新天新地。所以牧师告诉我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角色，我们不晓得上帝全盘的计划是什么，因为我们还没有走到，所以我们现在就有点像是像约翰一样很孤单。可是他说上帝到最后一定会给你惊喜的，你要有这样的信心。然后我就问他说，那我现在该怎么面对这样的事情，如果我先生未来还有几十年要活，我要怎么去面对这样的境况。他就告诉我说，我们真的很难乐观，但是我们可以有盼望，就相信在那一天你看到整个上帝的大计划都显示在你眼前的时候，当你看到新天新地的时候，你就知道那个惊喜是你现在没有办法想象的。我真的觉得那一天的谈话虽然并不长，但是给我很多的释放。然后我也第一次听到一个好像有人从一个先生的角度告诉我他会怎么想。
圣洁柔美的爱，良善怜悯的心，在你里面我经历这一切，我的主，你是我心赞美不停，天黑夜不住歌颂你，因你满有喜事慈爱永不变，你为我成就最伟大的事，你为我舍命，
其实当我在写我先生的事情的时候，曾经有追踪我部落格或是曾经看过我这本书因此成为连友的人，他们就告诉我说，你现在就是你问牧师的这些事情，牧师给你的答案，他说其实也安慰了我们，他说我们也真的觉得这一天到底要活到什么时候，他说其实我们真的有考虑过想要安乐死，只是在台湾没办法而已。
我觉得透过你的文字真的很疗愈，所以你那时候写《无家者》这本书的时候，就是在结婚的这个过程当中。
对，我其实是为什么会写《无家者》，是因为我决定要结婚，然后我被迫离职，就是我的公司觉得说，你如果真的我们阻止不了你结婚，那你就留职停薪吧，你就去结你的婚吧。所以我就真的就离开那家公司，然后我先生就说，你不用急着工作，他说你去做你想做的事情，他说一个家里面只要有一个人赚钱就够了，另外一个人应该好好去发展他的梦想。
哇，霸气简直帅呆了。
他就说如果我们也没有太多的花费，如果我现在的能力是可以养这个家，你就好好去做你喜欢的事情。他也觉得说，你既然有一个好像你文字上有一些天赋，那你就试试看别的，比如说有人找我写歌词啊，有人找我写书啊，他说你就去试试看。其实那真的赚不了钱，现在写歌根本也没什么人买 CD， 然后你那个版税又少到那种都是 0.0 几块的那一种，然后你完成一本书可能两年多的时间你才写一本书，然后一本卖多少钱的版税这样。但是我觉得是因为他让我知道说他会养这个家，我可以好好的去做我想做的事情，所以那时候我才答应为这些游民街友去写他们的故事。但写了故事之后，在这本书出版之后半年，我先生他就倒下了，然后我也才发现说，原来人的一生的路其实不是那么平坦的，你可能走着走着遇到一个洞，然后你就摔倒了，你可能就不是那么容易爬起来。那我也很感谢出版社或者是找我写这本书的一个慈善机构，他们反而都决定要把版税，其实我把版税都已经捐给他们了，我就说以后我不会拿版税，但他们决定就开一个里监事会，说我们以后的版税就通通都给文轩，让他，因为他们知道我先生倒下我们又没有保险，其实那个压力是很大的，所以他们就决定他们要把这笔版税回到我身上。我觉得是这些一点一点的小小星光吧，在支撑着我走下去。
看您的《无家者》这本书还有相关的报道的时候，因为其实从书里面我们知道有一些的游民他不是生来就是游民嘛，他的人生其实就像八点档连续剧一样的跌宕起伏，各种悲欢离合，然后曲折，然后之后他变成了一个游民。当你在撰写这些故事的时候，包括了你自己的生命的经历，会不会有一种感觉，就是哇，如果这世界没有一个神，没有真正的爱，没有真正的信心跟盼望，它真的是好苦好苦好苦哦。
嗯， 其实我在访问的过程当中，我就有很深的感觉，是因为很多基督教机构或者教会在关心无家者，我在访谈的对象里面有一些他们是在教会里面的，其实访谈起来的气氛就会很不一样。如果他没有信仰，或者他可能不是基督徒，你会觉得他真的就是好像这辈子就完蛋了，就是走一步算一步，然后你会感觉到那个氛围好像都是黑色的。可是当我访问基督徒的时候，即便他们现在还是很辛苦，可能在举牌一天赚个800块钱，可是你会觉得他们是有盼望的。包含我访问一个92岁的爷爷，周爷爷，所有无家者我都是用匿名方式处理，只有他说我是对国家也忠，对上帝也忠，你去派出所查我的名字，我没有做任何的坏事，你就写我的名字吧。然后他就是很有盼望，说他要存够钱，他想要回到大陆的老家。我就问他说，你爸爸妈妈都不在，因为他都90几岁了，爸妈肯定不在。我说那你回去大陆要做什么呢？他说我什么也不做，我就是到我爹娘的坟上啊，就摸摸他的坟，然后告诉他们我很想他，我回来了，紧紧的抱住，就再也不要分开。因为这个周爷爷他也是被带到教会去的，我就发现说，即便他年纪这么大了，然后他都是靠着低收入在过活，可是他还是很有盼望。
所以像你觉得你自己透过《无价值》这本书，你希望可以带给读者什么呢？
带给读者什么？我觉得多一份理解吧。每一种人的生活我们不可能都过到，我们也不会想要过那样的日子，但如果别人他们可能因为很多很多原因走到那一步，我们起码要理解他是过什么样的生活。因为我觉得人和人的之间的理解能够多一点的话，我觉得有很多标签，或者是我们曾经把这一群人好像包裹成一团，他们就叫街友，我们就去慢慢拆开他，拆开他的生命故事。我觉得对人的理解多一点，我们就可以好像那个人的紧张或者互动就会也少一点。
回到文轩你自己的生命故事啊，
嗯，
周遭的家人朋友，嗯，我想尤其是爸爸妈妈，
嗯，
或者你有其他兄弟姐妹吗？
有一个妹妹，
一个妹妹，
嗯，
他们都知道你的故事吗？
我妈妈不太管我，我妈妈是一个很天兵的人，她就是过着她的那个闲云野鹤的生活，对。但是我爸爸他为了我，所以他也原本他是来到台北想要照顾我爷爷奶奶，那我爷爷奶奶都走了，然后又发生我的事情，所以他就继续留在台北然后照顾我。现在家里很多大大小小的事情，然后即便连煮饭都是我爸爸在负责。
哇，
对，其实我很愧疚，因为我爸爸在我先生送急诊当下要决，因为那个过程是很恐怖的，你是大概每一分钟都要做决定，你要不要开刀，你要不要用什么什么器材，你要不要自费，你要不要，每一分钟都在做决定。到最后决定要不要开刀的时候，我就问医生说，那如果开刀可以有多少成功率？那医生就说可能30，那如果他救回来可能也就是3岁的小孩，可是我还是很希望能够救他。这时候我爸爸就把我拉到旁边，他说不要久了，他说如果他回来是像我爷爷这样子，就是常年卧床，他说治好会恨你一辈子，也他不是说恨，他说会怨你一辈子。我真的很挣扎，我就拜托医生可不可以给我5分钟让我好好想一下。可是其实你真的也不用想，因为你心里就只会想要去救自己的先生。后来我就跟我爸爸说，爸爸我还是很想要救他。爸爸说好，那你决定了我们就跟医生说开刀。当我跟医生说完的时候，我就走过去跟我爸爸说对不起，因为我觉得他要陪我一起承担未来的后果。然后他就抱着我，就是拍拍我说没关系。然后到现在4年，我相信他看着我这一路，他一定很心疼，他一定也会觉得看吧，当初我叫你不要救吧，可是他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就是我需要什么给什么，我需要什么他就帮什么。对，所以真的很感谢爸爸。
我觉得也可以从爸爸的身上感受到天父的爱。
对，
爸爸也是大格局的男人。
是，他是。
所以你在择偶的时候，其实爸爸带来蛮大的影响力。
他可能给我一个很好的示范吧，知道说以后要嫁这样的男人。
真的是耶，今天的见证真的好感人哦，我真的数度流泪。然后鼻涕一直流。
太冷了。
让我觉得我现在说话鼻音真的很浓重。文轩今天有带书来吗？
啊，对，
带两本书嘛，一本就是《无家者》，那另外一本书就是《失去你的三月四日》。那我觉得非常的感谢文轩。为什么会提到这两本书呢？就是今天这两本书将成为礼物送给听友。所以如果你听完今天的节目之后，你想要索取这本书的话呢，欢迎你可以留言给音如。那当然你留言的时候呢，也可以提一下你觉得透过今天文轩的分享你听到了什么，是带给你安慰吗？带给你信心吗？或者是让你更多的去反思你的人生吗？那希望你可以留言，然后就会有这个很棒的这本书来跟你分享哦。好，有两本，那我想一个人呢就限定索取一本啦。一本就是失去你的三月四日，另外一本是无家者。那我真的觉得透过文轩很细腻的分享，很能够带来很多生命的感触。我听过身旁的一些朋友说，从你的文字里面真的是感受到爱。然后也看见爱情的模样。我相信那是神的爱在你的里面带给你力量。所以我想在节目的最后还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们的听友分享？
我曾经问过很多人为什么会有苦难，但是都没有人可以回答我。到现在我已经不问了，我觉得苦难它就是会发生吧，不是因为你做错什么，不要让别人来告诉你说啊，就是因为你怎么了怎么了，所以上帝要惩罚你。对，不要这样控告自己，然后相信在苦难的过程当中，即便我们看不到，可是相信上帝在我们旁边。
你在痛苦的时候读得下圣经吗？
我觉得要有人带，所以我现在就让自己去参加团契，然后参加线上的祷告，然后朋友的查经也会，他们就会开那个声音，我就一边带着我先生复健，然后一边听他们在查经。
有没有哪一节经文是会让你觉得很感动的，带给你鼓励啊帮助？
我觉得每一个阶段可能都不一样。那我现在我会把马可福音16章17节贴在我的书桌前面，就是在信的人必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你也不要再想什么，你就是好好的相信上帝。我不知道这个神迹奇事到底会长什么样子，但是我相信上帝一定会让我们看见。我觉得可能会有很多人他也会挣扎说，那我信我到底要选谁来相信，到底要信上帝还是信其他的宗教。当然我在这过程当中我也做错过事情，就是我先生倒下之后，我也去，有谁叫我去拜什么，其实我也去拜。
那时候慌了吧，对不对？
我那时候的想法是说，虽然我不信，但如果我先生信，包含他信藏传佛教，如果他信，那我就照着他想信的为他做。但是到后来我真的太痛苦了，我就哭着跟我先生说，我可不可以不要再去。我相信他其实没有希望我去，因为他知道我的信仰。然后后来当然他也信了基督教，但是我做错事情其实我真的很痛苦。然后尤其你会想说，万一这些其他的偶像是有用的，那我怎么能够用我自己的基督教信仰去挡掉我先生的任何的机会。一直到我后来就也是跟我的经纪人就谈这件事情，然后他们也是基督徒，他们就说你做错的事情我们都做过，所以你相信我，你真的就是依靠上帝就好了。
我觉得人生真的是艰难无所不在耶，每一次都在考验着我们该如何做决定跟选择。可是就在这一次一次，无论是错误的选择也好，我们后来回头了，我们悔改了，然后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继续的相信神，继续做这个正确的决定。我相信上帝会在这个当中带领着我们。我觉得像刚才文轩姐你 鼓励着我们。你说这节经文，在马太福音的这节经文，在信的人有神迹奇事随着他，你不知道那个神迹最后会长什么样。
嗯，
但是这一节经文是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我们如果愿意这样信靠上帝，上帝最后就会让我们看见。
嗯，
所以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基督徒，但是我很盼望透过我们今天的见证，也能够安慰到你，让你听听别人的故事，也可以想想你自己的生命。我觉得可能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啊，有一个金手指赶快出现，然后一点我就立刻改变，我的命运就改变，我的工作就改变，或者是我的家庭关系，我的各种困难就改变。但是你不知道，其实上帝可能要为我们预备的神迹其实是超乎我们的所求所想。所以真的很盼望我们可以在神的爱当中更多的来经历他自己。那今天非常的谢谢文萱姐来到我们的节目中，
谢
谢,、谢你、而且呢也将你的见证呢纳入在了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里面，所以如果有听众朋友你需要索取故事的 CD 的话，跟我们联系来索取。那我们有一个课程叫做救恩圣经函授学校，如果你想要多一点的来认识基督信仰，你可以透过这个课程来认识。如果你要索取故事的 CD， 或者是要参加这个课程，以及如果你想要索取今天文萱带来的两本非常棒的礼物书，一本就是《失去你的三月四日》，另外一本是《无家者》。电话请拨02754144，来信请寄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那么云彩飞扬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还有 Podcast 上面哦，各大 Podcast 都有播出，欢迎你呢继续的准时收听这个节目，然后也把节目呢分享给更多的人，当然也记得要留言给我哦。再次感谢文萱，
谢谢
你，我们下回空中见，拜拜
拜拜。
I've seen a soul set free. Miraculous, the changing one, redeemed through Calvary. I've seen the lily push its way up throughThe stubborn sod. I believe in miracles, for I believe in God.白恩花在艰难中绽放，我相信会有生机，我相信全能神。
Lord, I love you. Lord, I believe in you.
I believe in miracles. I've seen a soul set free. Miraculous, the changing one, redeemed through Calvary. I've seen the way up through the stubborn sun.